曾字在这里指的是曾屯丛林，而讲到丛林呢，亦都包括了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什么叫十方丛林呢？十方丛林就是十方的道场，在十方丛林的法师呢是不收徒弟的，以免呢就起纷争，大家呢个志愿呢就在这里修学，大家学成呢就可以成为方丈。至于另外的子孙丛林呢，咁呢就是非比较多啦。咁真正的好僧团呢就是要和合，和合就无争，大家唔会闹交，更加唔会打交。成个十方丛林呢应该是和谐又清静的。僧团相处得好，咁呢嗰度就成为真正嘅圣地啦。出家人嘅气质呢应该是从佢内在嘅修为自然咁显现出嚟。而唔係为咗应付群众黑板嘅形象嚟去到着相。以至呢係矫饰去塑造出佢符合大众口味嘅形象。如果係咁呢就唔係咁好啦。所以喺度我哋经文话自归于僧，唔系要去求事相上嘅，而系要理解理事和合圆融，唔定止喺群众上面和合，对个人而讲咧，内在嘅心灵亦都能够同外在客观环境和合圆融，于理于事来往交融无碍，先唔会境界一嚟咧。就冇办法真实咁去面对，咁呢仲容易呢係会迷惑颠倒，是非不分，就为境界所转。所以我哋讲自归于僧呢，就係趋向清净圆满和谐嘅地步。跟住一句係统理大众，喺字面上睇呢就好简单㗎，咁就係理众同埋教化群众。如果再深入去分析呢，统理大众可以分为两方面嚟睇。一个呢就係人嘅统理，另一个呢係资源嘅运用。而家我哋将佢逐一嚟讲明。喺人嘅统理嚟讲呢，对出家众嚟讲，佢能够教化群众，咁呢个呢就称为人天师。对在家人嚟讲呢，统理大众呢就是指统理家庭的成员，统理公司员工之类的。统理大众呢最难就是统理众人的心性。我们常常说人各有志，台湾两千万人就有两千万条心，难怪那么难统理啦。虽然这样，学佛人为什么能够统理大众呢？就因为学佛人能够了解人的心性，不仅止能够了解人，亦都能够了解自我，更能够看到人哋，然后呢就会反观自我。唯有反观自我，先能够有所警觉。有所警觉的时候呢，先能够超越自我，先能够有所成就的。修行人在同修当中呢，彼此呢都是一个助缘，能够互相帮助，咁呢能够睇清楚镜中的自我。条点解呢？就是当我大家一齐嘅时候呢，就睇到人哋嘅缺点，或者睇到有咩自己觉得唔顺眼，我就可以即刻反观自我，咁就等于喺镜中反射，咁我哋呢就可以互相帮助，进而呢能够有所超越，就唔会困住自己。所以话修行人一定要能够掌握自己嘅心性，修行心地法门，进而掌握人性，教化众生，因材施教，随时能够清楚自性，睇一切众生心性系唔系相同，又睇佢哋点样去表现， 然后呢加以教化来到统理。又讲到资源的运用呢，就是统理大众，除了统理人之外呢，就是统理运用的资源了。将因缘适当来到重组，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资源都不同的，因缘亦都各异，能够将因缘排列组合得当呢，才能够达到和谐圆满的人生。人就是由无量因缘所组合而成的组合体，不是只有一个因两个缘这样简单呢凑埋就得了，是以无量因缘而得以成就的。人的烦恼产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因缘组合不妥当，而因缘组合的成绩有高有低，有些三分，有些八分，亦都有十分，不理你高分低分，只要呢组合得好呢，你就拿到分，得到和谐圆满的人生。所以穷人都有快乐的，有钱佬亦都有他的快乐。穷人的快乐可能是拎到他的满分三分，有钱佬的快乐可能他拿到他因缘组合满分十分，各有各得分。但是不幸的呢，就是人呢往往都是智慧不够，冇办法适当组合因缘，以至于呢穷人呢就会闹交，他就冇办法安贫乐道。有钱佬呢亦都唔开心，乃至到家财万贯，咁呢就搞到婚姻不顺。所以烦恼本身呢就冇界限嘅，上至天子下至市民都会有烦恼，穷人富人都系一样。点解人人都要学佛呢？因为人人都有烦恼嘛，都需要重组因缘，藉住学佛修行就得到智慧。咁呢得到智慧呢，就能够剔除嗰啲因缘排列不当所造成嘅贪啊、嗔啊、痴啊等等嘅迷惑。进一步呢就使到心灵清醒同埋自在。所以统理大众呢，就係我哋嘅因缘条件重新排列组合，等佢达到和谐圆满嘅地步。最后一句呢，就一切无碍，就是指我们对自己、对人群或者一切社会的资源都能够适当统理运用，达到和谐圆满的境界，这个就称为一切无碍。请看经文，受学戒时，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受学戒呢，就是指受戒、学戒。受戒和学戒同前面所讲的皈依三宝就不同。皈依呢，就是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转为趋向三宝。受戒和学戒呢，就是进一步改变行为。这个就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习气问题了。所以在受戒阶段，为了调整适应，难免呢就会犯错。千万呢唔好喺犯错嘅时候呢就觉得好泄气。举例呢，我哋去受戒嘅时候呢，喺僧团里面学到食饭嘅时候点样拎碗要拎碗呢好似龙兔猪嘅姿势，拎筷子呢亦都有个规矩要拎成呢凤点头嘅姿势，呢啲是同自己原来生活习惯就是不同。在学习过程之中呢，难免呢就有所犯啦，就叫犯戒啦。咁呢个是调整适应的学习期。在段阶段呢就唔好在意是唔是犯错。受戒以后呢先能够学戒。等到学戒以后先是真正同戒有关。通常学戒三五年之后呢就可以重新受戒。这个第二次的受戒就不可以再犯戒啦。这个就是护戒。护戒有成呢才能够进一步去持戒。善学于戒这句呢，就是在我们修行 等智慧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要慢慢去调整，可以自己迟到一届先迟，不可以迟到一届就不要挂碍在心度，不要为界所束缚，以致受五界好像被五条绳绑住，受菩萨界就好像加了六道锁绑了28条绳这样。本来不学界就是很轻松自在，一学界之后呢就搞到成身都不舒服，一受学界呢就被界吊起来，真的界反而就学不到。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作为例呢给大家参考的。有人问我受学界的时候可不可以喝酒啊，依我个人的见解呢，如果将酒是当做药，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冻啤酒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在冬天的时候喝一细杯高粱酒来到暖身，这个都不算犯戒。但是如果你喝完一杯又想再喝一杯，或者食住喝酒来壮胆去跳舞打牌，喝酒作乐的行为呢就绝对是犯戒。再讲有很多人就讲到不杀戒的时候都会问到底蚂蚁啊曱甴啊可不可以杀呢，其实在在家人而讲呢，所谓不杀戒指的是不能够有起心动念杀人伤人的心或者是行为，而不是一天到晚呢就是烦恼屋企嗰啲蚂蚁啊曱甴啊应唔应该杀啊点搞啊唔杀又点搞啊，唔系喺啲小嘅地方嚟着眼。当然你屋企嘅环境卫生清洁呢啲咁嘅嘢呢就会冇㗎啦。所以话善学于戒就一定要懂得开、遮、持、烦呢四个原则。真正了解呢个制戒嘅原则同埋精神，而不是執着於在色相上面的愚昧束缚。所以我們說善學於戒的人呢持戒會得解脫，如果不是能夠善學於戒的人呢就會受到束缚。一般人持戒持得不好呢，就因為他不了解這個戒的真正精神，只是著於戒上，最重要的是需要善于攞到戒的重点和原则、律法的精神，不要因为持戒而造成更多的烦恼。跟住一句就不作众恶，这句就是说应该做的不做就是犯戒，不应该做做了亦都犯戒。换句话讲，就是说对众生有益的你不去做 就犯了饶益有情戒，即是对众生有饶益，做了缘被众生做恶就是恶缘，亦都是作恶犯戒。好像你架车随便就停在路边又不锁，被众生有机会呢来到犯戒，即是要偷渡，这个呢就是作恶，制造机会制造啲恶缘被众生去犯戒。所以我们需要时时提高警觉，先能够不作众恶。对出家人来讲，受戒、学戒、持戒更加需要严谨。好似沙弥有十戒，包括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持金钱、不歌舞、不穿好衣服、不坐卧高广大床等等。这十条戒呢，如果能够持好的话呢，就可以证得初果㗎喇。如果能进一步呢将250条比丘戒持就好嘅话呢，就可以证阿罗汉。更高一层菩萨十重48轻戒能够持好嘅话呢，就可以证十地菩萨果位。请睇经文。受舍利教当愿众生具足威仪所行真实。是讲我们受学戒的时候呢就要依止阿舍离。阿舍离呢就是教授和尚，阿舍离呢就是梵语的译音。 其实和尚呢两个字呢，我哋正式用中国话译呢就叫做亲教师，其实就好难翻译嘅。如果喺藏语译呢就是金刚上师，如果我哋用现代嘅语言嚟讲呢就是我哋嘅导师，或者是级主任老师嘅意思，佢系要负责教你嘅。我哋真正医治嘅呢就是这个负责教我们的亲教师。但这个亲教师呢就不一定能够亲自指导你。目前呢一般的寺庙呢规模呢就比较小。所以凡事呢都由一个师父呢领导负责。所以弟子呢或者信众呢觉得理当所言呢就会认为这个师父呢就是导师。但是如果在丛林呢一个大的寺庙里面呢有成千上百个僧人的时候呢，一个在家中想要见老和尚一面呢就不容易啦。即使见到老和尚啊，你跟他讲说话的时间都会非常之短的。咁寺院的老和尚呢通常呢都会有一些比较有成就的弟子啦，有分量的弟子。咁呢老和尚呢就会将嗰啲信众呢嚟介绍俾佢啲弟子呢嚟到去教嘅。咁呢要嗰啲信众呢就直接同佢啲弟子去学习。咁嘅方法呢其实有几个好处嘅。首先呢就破除咗众生呢对偶像嘅崇拜同埋執着。咁第二呢就可以等嘅弟子呢就有机会嚟到训练度众生。第三呢咁呢就可以应机。如果信众对呢位弟子唔太适应或者唔系咁啱倾嘅话呢，咁同学间呢仲有好几位呢可以去帮手㗎。咁呢但係而家寺院好多都系規模細細。咁大家就睇唔出佛教教育训练制度嗰种优秀嗰种层次。咁亲教师之下仲设有阿舍尼，阿舍尼呢亦做中文呢就叫做教授和尚。咁顾名思义呢呢位嘅职责呢就係、是、指定呢嚟到教导学生啦。事实上呢喺阿舍尼之下呢应该仲有几个助教添㗎。咁呢就能够更加具体咁去了解信众同了解学员。如果啲学员有咩问题嘅时候呢可以透过助教向上请教或者直接帮助解答嘅。教授和尚喺现代嘅教育制度中呢就好似教务主任一样。而呢个和尚呢就相当于而家学校嘅校长。咁呢个和尚嘅职责呢即係佢就係寺院嘅方丈和尚啦，或者係某个部分的首座和尚呢，咁呢啲和尚呢就专门解决重大嘅问题。咁呢呢个就係佛教嘅制度嘅背景，学佛人呢唔可以唔知道㗎。咁我哋睇经文啦，受舍利教当愿众生，就係话当指导老师指导我哋嘅时候呢，我哋呢就要提高警觉。警觉到咩呢？警觉到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威仪呢有两种。第一呢是身上的威仪，包括我们穿的衫啦，仪容啦，我们的举止啊行为啦。咁呢简单啲讲呢就是我们身体上所做的，口里面所讲的，心里面所想的。咁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身上威仪。另一个呢就是指气质啦。这个不是说讲世间法嗰啲气质，而是修道人嘅道气同埋道风。喺佛教界里面呢，在家人同出家人间有一个关系，就是出家人要为在家人传法，好似师父对徒弟要传法教法，徒弟对师父要供养。咁老师教我哋嘅系咪通通都要学晒呢？其实唔系嘅。举个例呢，如果老师系一个好大嘅桶，咁你嚟学呢只系一个好细嘅杯， 小的杯当然装不落整个大桶的东西啦，但是你那一杯呢要装些什么呢，一定要搞清楚，要真真正正学到你想学那个部分。举个例呢，如果有些弟子发愿要讲经弘法，希望将师父的愿力是这样承接下来，但是另外有些弟子呢就不希望讲经的，他只希望老实修行，那他就将师父老实修行这个部分好好地去学，贯彻始终，建立在一个老实修行的道风，那就是要具足威仪。另外有些弟子喜欢修苦行的，修苦行呢是知啦，着的当然就是不好啦，穿的亦都是很简陋，修苦行是要吃苦，但是你在吃苦之中呢，你都是神采飞扬，内心呢充满了充实感，同埋你在修苦行之后呢的发起，如果你修苦行呢是修到窿口窿面，那就不对了，应该修苦行之后你觉得发起充满，那才是真正的苦行。另外一种的人呢亦都会是粗行人，什么粗行人呢，就是他持戒严谨，品行端正，身上威仪，非常之庄严。咁另外有啲人呢就唔係咁嘅，又比较随和，所以呢各有各嘅目标，所以呢唔可以用一个人嘅标准嚟睇出家人，每一个人嘅道风都唔一样，所具备嘅威仪呢亦都各人不相同。由教主释迦牟尼佛呢一脉相传教化落嚟嘅呢，我哋成日都听咗讲四威仪呢，就係、是、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呢四威仪。四威仪中除咗卧如弓之外呢，外人係睇唔到之外呢，其他三个立，即係企喺度啦、坐喺度啦、行嘅三个威仪呢，都係要喺众人面前出现嘅。表面睇嚟基本要求好似是这样，事实上不是人人都一定做得到，因为四威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修法的前提，就是要具有警觉性，反而各种威仪姿态是不是达到最高标准呢，就不是那么重要。一个修行人的威仪要记得在谈吐之间一定要将话题引返嚟法上面。当底啲人将话题扯远嘅时候呢，你要好有技巧咁将佢引返嚟。好似我哋要去除内心嘅贪嗔痴，将佢引领到道上嚟，使到佢产生戒定慧。呢、这个亦都系威仪之一。当我哋内心时时都咁嚟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呢，我哋智慧嘅气质就会成长变化。如此一嚟呢，无论身行心行呢都系真实嘅，就唔会系踏空或者系造作。我哋在家人系唔系称得上修道人仲唔敢讲，但系至少呢讲得上系学道人啦。我哋都要养成嗰碗道气同埋道风，唔系要你开口埋口就讲三宝啊，讲佛祖啊，讲菩萨，而系咧事事咧要想到真实义理嗰一边。好似第啲人决定要做嘅嘢系啱啊，亦系错咧，我哋都要能够分辨得清楚，同时咧话俾佢听系啱亦系错。嗱，而家举一个例啊。好似高雄有一位同修，佢个仔呢学嘅呢就係养殖业。佢就话俾个仔听，你将来创业嘅重要大前提你记住。你养呢，你要养鱼，就养嗰啲观赏俾人观赏嘅金鱼啊，嗰啲鱼呢就可以。如果你养啲咩 鲫木鱼啊、乌鱼啊、鳗鱼啊或者蝦类呢，咁呢就一定唔可以做。因为你养啲鲫木鱼养嚟系俾人哋食，咁呢即使你自己做杀业。如果你养啲俾人欣赏啊嘅鱼呢，就系等人哋见到啲鱼开心。呢个呢唔系拎嚟俾人食嘅，咁又唔系杀生，咁就可以。咁佢只系用呢两种嘅区别嚟话清楚俾佢仔听，佢并冇搬出一大堆佛教道理啊，咩杀生啊、放生啊，咁大堆嘢。佢只系讲一句就系、是，即系话吓，你就观赏嘅鱼可以，吓、啊、俾人食嘅鱼就唔可以养。咁就将呢、這个究竟边啲应该唔应该就分得好清楚。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心在道上。亦都系一种道气嘅流露，佢做到咗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呢两句。咁大家仔细啲留意一下，日常生活呢好多呢你都可以做得到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嘅。跟住请睇经文。受和尚教，当愿众生入无生智，到无依处。受和尚教，头先解咗啦，和尚就係亲教师嘅意思，亦都係叫做金刚上师。咁我哋而家受到亲教师嘅指导嘅时候呢，我哋要点样呢？就要提高警觉，要入无生智，到无依处。无生同埋无依呢两个呢都係究竟嘅。佛就係无依道人。我哋呢就是四依道人。无生智亦都就是自然智。这个智慧是自然产生，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无生亦都无灭，所以叫做无生智。在佛法告诉我们，我们人有所谓心灵的年龄和社会的年龄。一般人的社会年龄是会好成熟，但是呢心灵年龄呢时常呢都唔成熟，所以社会事业呢可能发展得好好，但是心灵上呢就好幼稚，心灵呢充满住贪嗔痴，尽管佢嘅事业呢再成功呢，但是佢都会去做一啲幼稚嘅行为。心灵年龄嘅成熟或者系唔成熟呢，同佢实际年龄嘅大小系冇关系嘅。有啲人年纪轻轻十一二岁呢，心灵年龄就好成熟㗎。古代呢有好多大德呢八九岁呢佢就能够星座讲经。但系有啲人呢即使佢活到七八十岁呢，头发白牙齿甩晒呢，社会年龄就系七八十岁。但系心灵上面呢，呢、这个心灵年龄呢仍然是不成熟的。社会年龄成熟的人呢很容易呢会产生一种隐瞒的现象。在人面前呢总是扮成翩翩君子。在背后呢就坏事做尽了。